在上一期的传记文学当中，我们跟您说到单田芳刚刚考上大学，就因为生病犯了痔疮，接连动了三次手术，而在学业上落下了一大截儿。同时让单田芳心烦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儿，那就是钱。当初母亲在，板鼓一响，黄金万两，可如今不行了，母亲改嫁，家里的财路差不多都给堵死了。虽然说每月有哈尔滨寄来的那60元的抚养费，但60元人民币不是60两黄金呢。有这种腻歪事拽着，念书自然就没了信心。夹缝里的单田芳左顾右盼，实在是两难。最后把心一横，想干脆辍学挣钱养家吧。身为长子，不得不扮演人梯的角色。家庭危难，长子必须应声而出，牺牲自己。单田芳的命运始终贯穿着这条悲情的主线。特殊的家庭背景过早地赋予了他沉重的生存负担，他不得不早熟，不得不早会。为了全家老少更好地活着，他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上大学的锦绣前程。当单田芳无限伤感地回望东北工学院的楼群时，他已经忍痛阉割了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他很清楚，这辈子做工程师当技术员的梦想就这么完了。上大学的路子断了，还有就业呢，这一步对人生来说相当关键。《水浒传》里，阮氏兄弟曾拍着脖子叫嚷：“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其实，单田芳也有这种念头。中学毕业找工作，当然是高不成低不就，没活干，只能乖乖的待在家里。小伙子血气方刚，待得住吗？成天心如腐草，憋得难受。就在他困惑地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一个年轻女子出现了。这个年长几岁的姑娘叫王权贵，也就是他后来的结发妻子。谈起自己的婚姻，单田芳毫不隐晦，他曾经在公众场合坦率地表示：“我跟权贵不算情投意合，两情相悦，结婚也是凑合。我之所以接受了他，一句话，算是为了报恩。”报恩，这话未免过于生分，却是单田芳的真实想法。如果不是母亲扬长而去，父亲服刑未满，如果不是自己辍学待业，如果不是单家老小贫穷潦倒无人接济，那么王权贵就不一定会出现，即使出现也未必能导致男婚女嫁。在他们的婚姻中，单田芳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还是接受了王权贵。从师门而论，王权贵应该叫王香贵师姑。早在王香贵没有改嫁之前，两个人就走动得很亲近，隔不多久就要聚一次，彼此也不见外。后来王香贵走了，单家的日子越来越艰难，王权贵却不是那种人走茶凉的势利眼。他依然记挂着前情，向单家伸出了援助之手。王权贵腿勤嘴快心肠热，绝对是位招人喜欢的好姑娘。王权贵也是书曲艺人，和王香贵一样没文化，艺术上全凭口口相传，死记硬背。可他脑子好使，悟性也高，他倾慕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在照料单家生活的同时，正好向赋闲在家的单田芳讨教。毕竟这个小伙子是念过大书的人，有学问有见识，能给艺人的唱词曲文挑毛病。就这样，两个年轻人时常为一段古词儿争论得热火朝天。说实话，单田芳正是王权贵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如果说单家的突变给了王权贵接近单田芳的机会，那么也只是严重了一半儿。促使两人走到一起的另外一半原因就是曲艺。倘若没有这个共同的话题，想跨越婚姻的门槛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单田芳和王权贵终于在营口正式结婚了。时间是1954年10月1日，那一年新郎才刚刚19岁。新婚燕尔啊，单田芳朦朦胧胧的感觉是从此开始了似乎是甜蜜又似乎含着苦涩的婚姻生活。婚后单田芳仍旧赋闲，王权贵用鼓槌敲来的散碎收入养活着新组建的家庭。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是单田芳一直咯里嘎达的。20几岁的小伙子，怎么说也是家里的男子汉，靠老婆一口一口的喂食太没面子了，他恨不得立马找个挣钱的道。但是养家糊口谈何容易呀！正当单田芳坐卧不宁的时候，评书艺术上的引路人出现了，他就是单田芳的师父李庆海。
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青史流芳，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亿万华人。单田芳，当代评书艺术大师，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请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以章回体评书体例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作者张继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演播高婷。
李庆海可是曲艺界的老前辈，早就已经名满关东了。这位轰动一时的评书演员也是单家的至交。单永奎夫妇还没离婚的时候，他就是家里的座上客。即使单永奎稀里糊涂地摊了官司，后来又身陷囹圄，李庆海的亲热劲儿也从来没有削减过，他照样隔三差五地跑来串门，嘘寒问暖，很是知己。李庆海非常看好单永奎的宝贝儿子，老头相信自己的眼力，夸赞之词常挂在嘴边，这行是块好材料。他不止一次跟单永奎吹风，大锤子聪明过人，肚子里有墨水儿，要是学说书，将来一定是一员大将。如果你和孩子都愿意，我李某毛遂自荐，愿意做大锤子的启蒙老师，保准他成名天下。吹风也没用，让亲生儿子下海说书，绝不那么容易。单永奎是圈里人，深知作艺的艰难。另外，在当时那个年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还非常盛行。不到万不得已，谁肯吃开口饭呢？不但老一辈持这种看法，就连单田芳自己也抱着类似的态度。 因此李庆海总是不能如愿，他说一回，单永奎便嘻嘻哈哈的搪塞一回，就是不往正事儿上提。眼看收徒的指望泡汤了，李庆海仍旧不死心。等到单家失败，单田芳赋闲的时候，他再次提起了当年的话茬。这一次他有意瞒过了单永奎，而是直接找了单田芳。老头从心里赏识单田芳，真想雕琢这块难得的好材料，所以劝慰起来也是格外实在，满腔至诚。大全子，家里这个局面你也该考虑出路了，你那个大学念不念的无所谓，大学毕业不过当个技术员，每月工资撑死了不到60块，熬白头发混个工程师能挣多少？84，那点收入跟艺人怎么比？我看你还是说评书吧，干好了这行照样吃香的喝辣的，风风光光一辈子。在曲艺界哪有师傅上赶着求徒弟的，如果不是李庆海慧眼识珠有爱才癖，人家何必左一趟右一趟的磨嘴皮子。他给单田芳的判词儿非常明确，你说书得天独厚，第一出身门里，长期耳濡目染，在娘胎里就有功底，只要想学一点就透。第二有文化有见识，当今书曲界就缺少你这样的文曲星。三说两说，单田芳的心活了，他犹犹豫豫地说，我怕干不了。李庆海眼眉一挑，埋怨道，什么干不了，就看你想不想干，谁比谁能耐多少呀，不都是学吗，只要你点头准成。李庆海这个旧社会过来的文盲评书表演艺术家，以他的直觉和执着为中国曲艺界及时的留住了单田芳，是他改变了年轻弟子的人生道路。当单田芳正式跪倒在李庆海脚下虔诚的拜师学艺的时候，李庆海开心的笑了，他总算得到了这个称心如意的宝贝徒弟。按照曲艺行论资排辈，应该到田字辈了，李庆海为大全子起了个响亮的艺名单田芳。或许没人意识到，当大全子成为单田芳，并在圈里贺号带花的时候，一个新的评书时代已经随着这个年轻人的皈依，随着滚滚东流的历史大潮拔毛起航了。1954年，单田芳正式下海。想想那些同龄人正坐在大学讲堂里刻苦攻读，自己也只有羡慕的份儿，看来与工程师和法官是终生无缘了。说真的，即使已经下了海，心里也多少有些不情愿。他轻轻叹了口气，无限感慨地说，时也，运也，命也，或许这就是命吧。1955年，单田芳跟随王权贵的演出团体迁到了辽宁鞍山。鞍山是东北的工业重镇，它几乎成了钢铁的代名词。每到深夜，灯火通明，钢花飞舞，座座厂矿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荣景象。经济发达，自然人多钱厚。常说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所谓大邦之地往往都是艺人们纷纷落脚的风水宝地。据说当时的鞍山光书曲艺人就有50-60位，可以想象在这儿打场子该有多么的艰难。 从艺之后的单田芳虽然经名师传授高人指点，但终究是纸上谈兵，没有参加过实战演出。小伙子脸皮薄，背人的时候词儿也熟，嘴也溜，讲起来呱呱的，可是一上台就完了，心慌意乱，腿肚子转筋，还说什么书啊，竟顾自个儿抹冷汗了。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跟王权贵叹气，唉，看来啊，我是上不了台了，不行就给人家跑跑龙套，打打杂，心甘情愿的做个小公子吧。王权贵笑了，作为艺人，他当然知道迈第一步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没有艺术实践的单田芳心里敲小鼓，再正常不过了。鞍山给了单田芳投师访友、谈艺论道的机会，虽然说台上打哆嗦，台下却是紧忙活。他先后结识两位同行，一位是赵玉峰，人称关里关外第一把金交椅的大将，当年单永奎提起他来总是尊称舅舅，从单田芳那儿论应该叫师爷或者舅爷，干脆称呼师爷吧，这样方便亲近。另一位是杨田荣，也占田字辈，江湖大排行，还得叫人家一声师哥。一摸到这两位的信儿，单田芳便马不停蹄地赶去拜望，当然是揣着小心眼儿，想请人指教了，希望能在艺术方面有所长进。单田芳夫妇合计好了，便拎着点心匣子找到了赵玉峰说书的前进茶社。望着老朋友的后代，赵玉峰喜上眉梢，他不紧不慢地问，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单田芳不好意思地解释道，不念了，嘿嘿，我已经下海了。哟，师傅是谁呀？是李庆海。老头眼睛一亮，说，哦，早有耳闻，那一定是名师出高徒了。